嗨，你好，欢迎收听我的发芽故事。在这档播客中，我们一起走进社会创业者，了解他们使命背后的故事。我是吉米。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猫盟的 CEO 黄巧文。猫盟是一家关注中国本土野生猫科动物的组织。在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巧文是如何从对野外和猫科动物一窍不通，一心想要成为国际记者，成长为如今这个希望将华北豹带回北京的人。和很多从小就跟自然和动物有连结的自然保护者不同，巧文并不是从小就对这些感兴趣。不仅如此，他跟爬山、野生猫科动物这些概念算是离得非常的远。他从小在广西北海长大。
我从3岁一直到18都是在北海的。
你都记得些什么？
太多了。就虽然我不是一个特别有故土情结的人，但是我相信北海是我退休以后还会回去居住的城市，就是我的老家。我对那里的印象，那肯定第一反应是我们那里是有海的，但是其实以前并不知道，就觉得那个是平平无奇的一片海。但是后来去了更多地方的海之后，才会发现啊，原来北海的海真的是还挺棒的，真的是水清沙幼。因为后来我读大学的时候是在大连，第一次去到那种大石滩的时候，所有的东北人都扑向那个大海的时候，我就是会露出比较嫌弃跟鄙夷的神情，就这个东西怎么能跟我们，
这哪是沙滩呢？
对，这怎么能跟我们大北海相比？但是之前确实是并不知道自己是有这么好的一片海，所以在成长的时候其实也就是爸妈有的时候会偶尔带我们去一下，以及学校组织烧烤的时候会在海边制造一些垃圾，再带走一些垃圾。就还是留下了很多跟家人跟朋友共存的时光吧，就共享的一些时光。那在其他的北海给我的印象就是北海确实是很好吃的，就是什么东西都很好吃，所以北海人的嘴也都很刁。所以这个也是在我去到很多有海鲜闻名的地方，青岛、大连、广州，现在就只有可能汕头、汕尾这些地方的海鲜能跟北海的稍微比一比，就其他的都比不过，
其他的都瞧不上，
瞧不上，瞧不上。
巧文的家庭也十分传统，在他描述自己家庭环境的时候，却用到了一个非常少见的词语，民主。
我爸爸是公务员，然后我妈妈是一个会计，就很传统的，就包括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在这里5年，就其实每一年回去他们都会问，特别是以前爷爷奶奶也会问，哎，你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呀？国家有没有钱养你们呀？就你们老了之后也会有退休金吗？就是会有很多，就包括讲了一年又一年，但他们第二年还是会说，哎，其实我还是不太懂你在做什么。
OK， 那现在就虽然他们现在可能还是不太懂，但现在他们觉得是理解或者支持你在做的事吗？还是依然还是在画个问号的感觉？
就我觉得两个是不矛盾的，就他们还是可以画着问号，但是去理解跟支持我。就确实我家里的环境还是比较的民主，跟只能说民主吧，就不能说自由。但就一直以来，我觉得我从我家里人身上学到的，他们培养我的就是一个阅读的习惯，就从小他们，我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是带我去图书馆看书买书，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就是他们也会培养我的独立思考跟判断的能力。那在从我的高中文理科分班到我的大学的选择、专业的选择、工作的选择，其实都是我自己做的，他们也没有过多的去做干预，所以这点还是很感激他们的。
可能就是这样的民主环境，让巧文在很小的时候就想清楚了自己长大之后要做什么。
就这种发现还挺，就好像那个时候突然有人敲了一下脑子， 就你就觉得这事儿挺适合我的。就我决定我自己是想做国际记者，那个时候好像是，我不记得是不是了，但那个时候其实央视是有一个什么主持人比赛还是什么，就那个时候有一个记者叫王端端，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专业能力，以及当时中央四套这个频道才刚刚出来，就能看到那些记者在国际的会谈上会场上纵横捭阖的那个样子，就那个是很吸引人的。所以当时是在我爸的朋友的一个，他们两个夫妻俩都是老师，所以当时一个很亲有亲和力的师母来问我，你以后到底想干什么的时候，我当时就想我想做一个国际记者。
那个时候你多大？
九岁嘛。
九岁的时候就说我要做国际记者。哇哦。OK。
对，可能也比较巧的是，就是我小学的第一个英语老师就非常的 nice，也非常的美丽，就所以我的英语也一直都挺好的，就是在英语跟语文这两件事情上我一直都是很有信心的，所以可能也是在这方面没有受过太多的挫折，所以就一直把这个小幼苗给保住了。
跟随着这个成为国际记者的理想，巧文去到大连的一所大学，选择了新传专业。
我爸有一句话，就是跟我说过一句话，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当凤尾，适合当鸡头。然后我在大连读书的时候，那个学校也是一个小小的学校，所以当时在那个环境下是比较容易脱颖而出的，我觉得。就我在那些环境还是，我一直都挺有冲劲儿，挺愿意去干一些事情的。我记得当时是2008年嘛，正好是汶川大地震，就当时南方报业全国的报业就都在那里发当地的新闻，所以当时我是在我们的校刊工作，做副主编。我当时做没做上副主编我也忘了。后来就是我就说，那这件事情我们学新闻的不能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就光看不做事儿，所以后来我就召集了几个人，就我们校刊的同事，就一起出了一版报纸，就写了挺多东西，最后拿到那个我们学校食堂去做派发，印了1000份，然后派发去搞这种募捐筹款，最后就是把捐来的钱就是邮出去，就这么一件事情，我印象还是挺深的。就虽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们需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学新闻的，我们是校刊的，我们需要有所发声，那正好我们当时的整个的同事也都是非常有热血和想要有所表达，所以就把这件事儿做成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件挺充满感恩的事情。
你觉得为什么自己想要做那个事情？
就觉得不做不是中国人吧。
就是完全是一种就是好的那种冲动的那种使命感。
对对，我记得我大三的时候我自己决定要考研的学校，虽然没考上，但是那个考研的过程其实是挺锻炼人的，包括对这个整个学科的一个思考。那当时因为我学习成绩也比较好，所以当时他给了我们的老师导师都给了我大概3个礼拜的时间，就是来北京游学，去选自己想要的学校。当时也那个也去哪儿什么携程也都没有，所以包括订票啊怎么来啊在北京住哪儿其实都是一头雾水的，很懵逼的。但当时那3个星期我就是在中关村那边去上了北大人大清华的课。那最后我就很喜欢清华的老师上课的氛围，所以当时3个星期之后我就回去学校跟老师说，我想考清华的研究生。就那个真的是就以前小时候虽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并不知道自己能力到底在哪儿，所以这个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落差跟追逐的故事。那当然第一年就没有考上，而且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差哪儿。后来 是工作了毕业大学毕业大概工作了一两年之后，就某些失落的时候，我突然又想起来这件事情，就后来又脱产了3个月去考，重新再考清华的那个研究生，然后第二年再去复习再去考的时候，哎，就知道自己第一年差在哪儿了，包括也拉近了很多距离，虽然最后还是没有考上，但是最后我因为这件事情来了北京。
在第一次考研之后，巧文做了几份实习和工作，从地方报纸到出版社，但是每一份工作都待得不长。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段时间的工作虽然越换越好，但是依然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些工作。与此同时，考研的想法和对北京的向往重新回到巧文的脑海中，他的大学同学也一直鼓励他去到北京。
所以就在25岁的时候，就正好是我生日那天，我就到了北京。第二天就去了我同学家里，他就说，哎，今天正好户外探险有一个杂志社的活动，你跟我去一下，他们正好也在招人。后来去了那个活动，我还清楚的记得，那个是也是我们现在一个生态讲座，就我们现在的业内的耿栋老师在做普适园林的分享。那个分享我全程都听完了，听完了之后就去见那个正在招人的部门的负责人，当时杂志的主编也在，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个简单的面试，然后就告诉我，哦，那第二天你再来我们这儿再做一个正式的面试吧，最后就拿到了这个 offer， 就非常的顺，就没有在北京经过什么更多的招聘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些，就相当于第一天就定了。
在进入户外杂志之前，户外探险之前，你对户外对于自然就是是有经验的吗？或者是有向往的吗？
没有。
那你进去是就是这个职位是做什么的？然后就是为什么选择？还是说就是反正这个机会在这里，然后我也得到了 offer， 那就做一做看看。
是有当时有这么一种骑驴找马的心态，另外一个就觉得哎挺好奇的，就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另外就有一点还是比较私人的关系，就因为当时我的前男友还是比较喜欢户外运动的，所以当时虽然已经分手了，但是好像还挺想了解，哎，他以前喜欢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就还是有一些这些的考虑，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确实以前是一个。就想象中自己就应该是那种都市女性，就不会是怎么进山里的，我其实也是四肢挺不协调的一个人，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件事儿还挺挑战的，所以还挺好玩的。
所以就是看到了他有某种挑战，然后觉得这个事情想要试试看。
对
啊，很有意思。好像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就是会选自己舒服的东西去做，听起来你总是在选一些不那么舒服的事情在做。那进入到户外探险杂志工作，你会需要去户外跑吗？还是
需要。所以那段时间就整个对我在户外探险3年，我其实学会的就是多了挺多爱好的，就是特别是像跑步。就我以前也谁喜欢跑步啊，就但是后来就发现，哎，跑步真的是你每次跑步前特别不愿意出门，但是只要你出门你就不会后悔你今天出门跑了步。所以还是会有很多也进了跑步这个圈子。后来也去尝试登山，就发现登山这个事儿真的是不太适合四肢不协调的人。但后来没有想到我干的就是这些事情。后来还也去了挺多地方出差，包括出国去跳伞，去做那个皮划艇，然后也尝试了自己真的不行的攀岩，就真的在户外探险是尝试了一切能尝试的吧。
听起来这工作好 好精彩。
是，所以就那个就感觉就知道它肯定是一个不同的窗口，一扇不同的门。就你打开之后，因为它是一个垂直领域，所以它其实可到达的边界其实会更多。
你还记得，比如说印象特别深刻的，因为你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吗？
我记得有2次是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去四姑娘山去登山，当时是一个户外品牌，他在组织一次环保的登山的活动，当时呢就四姑娘山其实挺野的，就是每年大概也是有一定的初试的比例的，就所以那个是我第一次去爬4000米以上的山。
在那之前，你有爬过就是稍微缓一点的山吗？还是直接就奔四姑娘山去
也有爬过那些缓的，但是都不记得了。去那个四姑娘山，第一个感觉就是，哎呀，那里垃圾挺好多呀，怎么在这么高的地方都有这么多人扔垃圾？当时还是去做那个无痕山林的培训，所以就看那个当时自然之友的，带队的老师去教我们怎么去做捡垃圾，然后在野外方便的时候要怎么挖坑，再把自己的东西给埋起来。包括我们在露营帐篷的时候需要怎么去排泄，就这些东西都挺好玩的。包括去给那些营地去修更环保的厕所，就那个是我们那次活动的主要的内容。但当时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是，当时带队的是成都领攀的人。那当时有一个领攀的人呢，他对鸟是感兴趣的，所以我一直记得他拿着一本植物图鉴。另外呢，他就会去看，哎，这个是什么植物，那个是什么植物。他是一个喜欢登山的人，但是他会觉得，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我能深入到这里，我就想多了解这里的一草一木。那个给我的印象很深。那个时候我也已经开始喜欢看鸟了，所以我就跟他说，那个时候我也认识了猫盟的人，所以我当时就跟他说，哦，你看那个飞过来的很像乌鸦的，但是嘴巴是黄色的鸟，它是黄嘴山鸦。就我记得我们有在那些地方去做，可能只有我们两个人关心的这种讨论。
我就还觉得还挺特别的，因为我不是一个懂鸟的人，但是我比如说我认识懂鸟的人，然后我就会发现，就是看鸟的人他的视角特别的不一样，就是你跟他在路上走着的时候，他会突然说那个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鸟，然后他能叫出学名来，很多时候是别人会忽视的东西，就是很多时候，特别是在城市生活久了之后，当你在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的感受和你的心情，或者是你在观察些什么，我很想理解 像你这样的人的视角。
就感觉很像，有点像，就比如说你说在城市里面，我们真的会停下来去看，哎，那只刚刚飞过的去的是什么鸟？那种感觉有点像你在大街上看到了一个朋友，就是我跟他打招呼，可能打招呼的方式是，哎，我认出了他，但他没有理我，但是还是我们可能会知道，哦，那他是这个时候来的，或者说他其实一直就定居在这个城市。就有的时候，如果它是因为春天或者秋天来，那我们会知道，哦，这个季节来了，
这个季节到了，
对，物候到了。有的时候，如果时间再多一点，可以想一想，哦，它可能是从哪里来的？那它为什么会选择落在这棵树上？那它在这棵树，它要怎么搭巢？就还挺有意思的吧。
你刚才说在户外探险做了大约三年
三
的
年，
样子，从2012年到2015年，
对，
然后我了解到猫盟是大概是在2011年成立的，当时应该是一个兴趣组织，
对
或者是差不多这样，
对，
然后你是在户外探险了解到猫盟的吗？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我当时是负责我们的金犀牛户外环保奖项，就金犀牛是中国户外的一个很大的奖，那它里面呢有一个，其中一个奖项叫最佳公益环保精神。因为我在户外探险，后来做记者编辑的时候，负责的两个板块，一个是跑步，一个就是环保。所以当时为了做这个 做这个板块的内容，我也去问了，当时业内的这些老师，就让他给我推荐一些国内做的比较好的这些组织。我记得当时我问的是徐建，他就跟我说，你可以关注一下一个叫猫萌的，他们在山里用红外相机去找豹子什么的。就这几个单词在我当时听来都非常的难以理解，就红外相机是什么，猫萌是什么，就找豹子又是什么，就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我能瞬间反应过来的，非常陌生的一个领域。然后后来但是我又挺信服他的推荐的，所以当时我就说行，那我再问一问。我又问了另外一个我认识的搞业内的，然后他又跟我讲了一下。反正两个人如果都知道并且都认可，那说明可能大概率是靠谱的。所以当时就想着 OK， 那我就先约约看稿子吧，就看他们写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是这么开始，当时应该是2014年底吧。
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到，
对
了解到猫萌。
当时我给我的感觉就是猫萌的创始人还挺忙的，也不太爱搭理我。就因为我也知道户外探险杂志社的稿费其实是比较低的，就不理也很正常，但是这也太不理了吧，交的稿子还这么烂。
创始人是大猫吗？
是。
所以比如说你记得他，你跟他比如说第一次联系，或者是或者是怎么样聊起来啊，这些。
当时约稿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人还不太好约。首先他回你就回得比较慢，然后也不确定行不行，那最后行，但是交的稿子又真的挺烂的。所以第一次整个的一个完整的约稿的体验其实是不好的。
在户外探险杂志工作3年多之后，巧文决定给自己放个假。那段时间人人都在讨论间隔年，巧文决定去西班牙走一条朝圣之路，800公里，走了40天。
朝圣之路这个也很巧妙，就是因为我是25岁来的户外探险，那当时我做的活动策划，那当时有一部分的工作内容是去跟各个国家的旅游局的首席代表或者是什么去建立联系，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把我们的读者去带出去。所以是有这么一个内容。所以当时有一个西班牙旅游局第一个参加他们的沙龙，就是关于朝圣之路的。当时是有在这个当时我记得一个将近200人的会场都坐满了。会场上分享的人有一个在朝圣之路上梳理那个教堂的东西的，有另外一个是做音乐的，就他们都是从朝圣之路回来，就是出了书什么的。但这个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在我们参加沙龙，就当时我听他们分享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在我脑子里面，就是我以后一定要去这条路。那后来等到会场结束，有一个提问的环节，那当时就有一个小女孩就起来就说，我自己走了这条路，然后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怎么怎么样。那后来我就跟这个女生，我感觉到，哎，这个人好像是我能约稿的，这个人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就跟他交换了一下联系方式，包括坐在我身边的一个男生，就我们3个人，后来都因为这件事情就成了朋友。那后来就没有想到，就他们两个都是走过这条路的，那，所以就相当于就埋了2颗种子嘛，所以在3年后，当我第一次终于有机会去了西班牙，有了观鸟这个爱好，那最后我又决定，那我一定要实践我自己的那个想法，就是我要去走那条路。朝圣之路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那个跟他们当地的这种天主教啊、基督教啊，整个是一脉相承的。当时他们有很多精神迷茫的信徒，就是会去走那条路去做一个心灵的洗礼。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挺好奇的事儿，就到底怎么就洗礼了呢？走完了就洗礼了吗？就不一样了吗？所以就很好奇。但最后在选择这条路的时候， 路线其实是有很多的，有人甚至是从荷兰一直走到那边去，走3000公里的，走多少年的都有，所以什么路线都有，也有从葡萄牙走到那边去的。那当时我就选了一条风景最美的北方之路，那时候刚刚市面上出了一本这个书，所以看了之后我就决定我不走大家都走的那个，我要走大家都不走的那一个，所以就去的时候还挺崩溃的，因为确实不知道我自己一句西班牙语都不会，但那条路就是纯西语跟法语的一条路，所以当时也面临着我如何去住，然后如何去找到组织，如何去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条路好走吗？它是那种你要去扎营的那种，还是有客栈啊什么？
有客栈，它是好走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后来我们其实跟一起在路上的那些人也会探讨，包括我自己也在思考到底走这条路是为什么，就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它其实是这样的，那条路它是相对其他走的人更多的，它是相对年久失修的路，它有一些路标它是不清晰的，有的时候它的驿站没有像其他路这么多，可能其他路是5公里10公里就会有一个，那像我们那里有的时候甚至是20多公里30公里40公里才会有一个驿站，所以它相对来说难度会更大，然后走的路也更野一些，它是一路向海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也是我从小在海边长大的一个这么一个呼唤，我就是一直贴着海岸线走，所以整个下来我确实是因为这些路标的问题，有的时候最多的一天是一天走了50公里，然后到最后冲刺的时候就离终点非常非常近的时候，我跟我的同伴是从早上走到晚上，走了一个通宵，走了68公里，这些疯狂的事情我们都在那条路上做了，所以还非常非常的突破舒适区吧，整个的过程。
那你觉得你走下来对于你的洗礼是什么？
我觉得我还真是挺强的就真的是挺勇敢的。
就是能够走完这样一条
对，
不那么容易的路。
对，包括就在路上有的时候也会有那些人，他会说就是能从你的眼睛就那个过程，是因为一路上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就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有医生的，有律师的，也有真的中年很崩溃的音乐家，就什么人都有，所以那个过程其实是一个重新在世界上找自己定位的一个过程，就是我确信我跟他们是不同的，但是不同在哪里，以后就我从这条路上收获到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就可能这些思考是会不一样的。
从朝圣之路回来的巧文开始在猫盟做起了志愿者，也算是正式开启了他和猫盟的连接。
最开始做的就首先拉进志愿者群，然后我们说我们要在北京周边去做一些调查，所以我就会因为有户外探险的那些经验嘛，所以我就会多做一些，比如说大家都需要准备一些什么装备啊，大家各自都要负责什么呀，就提醒一些这些事情，做一些群里的很小很小的组织工作。最后就是因为我去了之后上了山肯定是有感而发，所以我也会写一些东西。
志愿者运营听起来
完全达不到
志愿者管理
完全达不到，就是我是眼睛里能看到事儿的。
你从2016年2015年开始在猫盟做志愿者，然后2019年你就是成为了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快的转变的过程，这个对话是怎么发生的？我就很好奇，就是比如说这个创始人是怎么觉得，哎，这个新进来的这个巧巧他可能某一天可以做 CEO， 就是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了现在的？
这个可能就要问他了。我确实觉得他们确实是一群非常非常喜欢在自然跟野生动物打交道的人， 但是在做一个公益机构的路上，其实你不可避免要跟很多人打交道。那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他们一直想要找更有精力、更有耐心、更能专业化的去推进这些事情的人去接手。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真的想要找的这么一个角色。另外一个确实是他们其实人过了40之后，其实自己体能的下降啊，包括精力的下降，其实自己是能感受到的，所以他们也会有这种焦虑，我觉得。
那但是有这样一个时刻，比如说他把你拉过来说，哎，这个有这么个想法，这个组织未来交给你来带领，还是说就是这一切就是很自然的发生，你从最开始的一点一点事做起，然后你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你管的事情越来越多。
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就一开始从像一个志愿者一样去在群里说说话，写写文章，那到后来就开始去帮着做一些筹款工作。就当时虽然我还是一个志愿者，但是他们就带我去见了那个基金会的人。因为当时想要跟基金会一起在腾讯公益发起一个公众筹款的事情，所以他就跟我一起去见，然后去聊整个的话题要怎么设置，就整个筹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所以聊完之后，那就说，他就说，那你先写吧，写完我再改。所以当时就第一次的筹款合作。那筹款之后，所以那个是我第一次介入到整个预算要怎么做，就学着怎么去梳理跟理解跟表述整个的公益项目。那后来做了这个筹款之后，那第一是我们都那是一次挺成功的筹款，那个是2016年不到3个月筹了34万嘛。就当时在整个生态这个圈子里，其实筹款效果是非常好的，也对我们双方都确立了信心，就是这件事情确实是有人愿意真金白银的支持的，然后这件事情通过公众筹款也是能实现的。那对我来说就是，那可能我在这里是真的能找到一条能帮助他们然后也能维持自己生活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双方都互相确立了这种信心。那从筹款开始，那你筹款完了之后肯定是要执行啊，因为每个月每个季度你都要写项目进展，那到底我们是不是有在按照之前写的这么来做的，这个其实挺关键的。所以就从这个筹款开始，我就开始介入到了整个的项目管理跟筹款执行，就真的是一个坑接着一个坑就爬过来的。所以后来就当时猫猫人也很少，就算上全职也就是我跟大猫和另外两个，但都是偏文书工作的，也就是我跟大猫，所以当时就是不是他干就是我干，所以最后就是做这些，那就试试吧。
猫盟致力于保护中国本土的12种野生猫科动物，在这背后实际上是把这些猫科动物作为抓手，去推动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修复。因为一般来说，这些猫科动物都处于食物链的顶层，野生猫科动物多了，意味着一个地方的生态是相对健康的，所以它们也被称为指标物种。猫盟有一个使命项目叫做带豹回家，希望将华北豹带回北京。我在最初读到这个项目的时候也充满了疑问，为什么要把豹子带回北京呢？
我觉得首先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带豹回家这个项目是我们2017年提出来的。那提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去切身的在山西有豹子的地方走过，也走过在北京看起来很好但是已经没有豹子的地方。所以当时我认可一个判断，就是北京也曾经是金钱豹的家，那为什么现在植被看着差不多，山西还有但是北京没有了，就整个现实的这个落差是会让我们先提出这个问题。那接着这个问题的就是，那有没有可能通过做一些正确的事情，能让这些山西的豹子还能沿着以前他们的历史的栖息地回到北京，让北京又能成为一个真正拥有大猫的国际化的文明的都市。这个议题其实是这样发展来的，就是 为什么我们就是没有了，就这种痛真的是能让我们去叩问自己的。
嗯，是，就是可能会有人会觉得它既然是个都市，它既然是个城市，它是人生活的地方，就不应该有野生动物。
嗯，就首先就是人生活的地方它是很广义的，就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了。然后对于大都市来说，像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大都市呢？就可能我们平时生活在都市，生活在这里的人，可能只能想到五环，甚至多一点的，会想到六环，房地产商会看到七环。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我们其实会知道北京是有上万平方公里山地的一个城市。就这个城市里面生活的只有一些零散的村落，有一些道路，但是更广大的地方其实是野生动物跟人共同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在通州，在奥森，就这些地方我们也都能发现挺多野生动物的身影。就这样的一个上万平方公里的山，它怎么就能一只豹子都没有呢？就我们首先得知道上万平方公里是个什么概念。首先北京的四环面积也才不到300平方公里，跟上万平方公里相比，这真的是挺小的一个比例。那为什么我们北京又需要这上万平方公里划进它的区域里？是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它自然的需要有它的水源地，需要有庇护它的生态屏障。就是北京它能成为我们的首都，其实跟太行山跟燕山给它提供的这个地理屏障是分不开的。那为什么当我们有了五环之后，我们就会忘了这些曾经给我们提供过生理屏障的这些生态的家园了呢？就包括我觉得我们人生活在车水马龙的水泥森林里，但是其实我们人真的不需要真的走到森林里了吗？就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包括我以前做户外生活方式的这种倡导，就其实会发现，就是人他的本质上他真的就是当初从非洲稀树草原过来的杂食动物。就我们的灵魂里面，我们的个人的生存的需求里面是有跟自然接触的那一部分的。就这可能是很多人问你们为什么想要做带抱回家，可能是很多人已经忘了或者忽略了自己的这部分的自然需求，以及忽略了一个大城市它所需要的生态的空间的一个需求。然后同比其他的大城市来说，我们经常会用洛杉矶来举例，我们会用印度的孟买来举例。那这两个其实也都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但是他们周边，孟买就是有金钱豹，洛杉矶就是有美洲狮。那这些地方都能有，那为什么中国北京不能有？
有了豹子意味着什么？
对这个城市来说，其实就意味着它有一个更好的更完整的生态屏障。就包括其实有很多人去日本会去羡慕他们的梅花鹿，然后去北美会羡慕他们的白尾鹿。那其实北京当一个有顶级食肉动物的地方，那我们可见这些猎物的频率会高很多。就我们真真正正的会感受到一座活着的山。活着的山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你能感听到很多鸟叫，你能听到很多蛙鸣，然后你能在人走的兽道上看到很多动物的痕迹，包括粪便，包括脚印等等等等。你会感觉到这座山是真的有生灵的。之前给我感觉最深的就是一个有豹子的山，它的山的活力跟北京这些没有豹子的山比真的是太明显了。所以当我从山西回来再上北京的山，就会觉得就真的是很痛心，就觉得北京怎么混成这样了。然后我们关键是我们在上这些山的时候还能看出来为什么北京会混成这样，就真的能看出来。一个方面是虽然北京是首善之都，但是打猎的人还挺多的。
现在都还有？
一直有。 所以就只要上山勤快一点，就是寻呼到位一点，总是能发现这些猎套的。所以就是同样山地面积里，北京的狍子、北京的野兔、北京的野猪，它们的密度跟数量都远远少于这些有顶级食肉动物的山。那没有这些东西会怎么样呢？就是因为其实动物跟植被它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包括我们现在人都不太喜欢的野猪，但野猪其实它在整个森林的更替里面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它会通过它去拱食这些土壤里的东西，会让这些浮在落叶上的种子重新接触到土壤，重新能发芽，能长出树，然后它也会拱断一些，因为它喜欢蹭痒痒，它喜欢去拱，那它也会去淘汰掉一些不太健康的树，然后它也会去创造更多的林下的这个活动的空间，让其他的小动物能过去，要不然一个没有这些动物的山，那它整个会很快的被灌丛给长死，你人都走不过去，你野兔也过不去，很多小的动物也走不了，它就会慢慢的长死掉。所以就还
活着的山真的是一个
圣境，
真的是活着的，就是有很
对，就是活着的。
哇，很多人在看到过你们发的那些红外相机拍到的，比如说豹子的照片啊，然后野猪的画面啊什么的，你有跟野生动物或者比如说大猫有过就是直接的接触吗？看到过吗？
我是没有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过，就我们机构整个机构也就只有大猫是真正的用肉眼看见过豹子的，但是我是听见过豹子吼的，所以那个是哇，真的是一下子就感觉人就退化到了自然史上那种特别脆弱瘦小无助的杂食动物的形象，就是你听到这些动物的吼叫，确实就是身上汗毛直立，这就是一种本能。
所以它是一种恐惧。
对，是一种恐惧，这是一种恐惧。
但是同时你又做着跟它非常亲密的工作。
不亲密，其实这种工作一点都不亲密。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也一次都没有见过，这怎么亲密？
但是你希望把它比如说带回到北京，带回到离人更近的地方。
对，这个是因为我们了解这种动物，就知道它野生动物它其实真的是害怕人的，它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它都会远离人类，包括它为什么会吼我们，是因为它并不想真正的去攻击我们，想让我们赶紧离开，所以它会吼。当一个顶级食肉动物想要捕食的时候，你是不会听到任何一些声音的。
就像我们在自然纪录片里面看到的那样。
对对对对对。
哇哦。你现在的工作是在负责猫盟这个组织，然后你是猫盟的负责人。猫盟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比如说在阅捐方面，我读到是在特别是在自然或者甚至不仅在自然环保领域都是做得相当好的。你听起来啊，就刚才你讲的整个故事里面听起来你是一个很希望有新鲜感，然后很希望有挑战的人，然后你现在做 CEO 的这个工作也做了两年。目前对于你来说它还有新鲜感吗？这件事情，猫盟做的事情，然后或者挑战吗？
太有挑战了。对，太有挑战了。就现在做的事情就真的是背离了我的专业呀。因为这个是要到组织发展跟专业化的这种梳理的时候，就他可能需要的专业能力会是什么呢？比如说就这个时候我会需要懂人力，我会需要懂财务，我会需要懂战略，就还要懂行业，就要懂，还是要懂我们自己的议题，所以需要学习的东西其实很多很多，所以不可能会缺挑战跟新鲜感。
所以起码在可见的未来，这个是你还想要做下去的事情。
对啊，就也有这个使命感嘛，就是还是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要把我们这一代人能做的事情给做好。
你刚才说你9岁的时候就想要做 新闻记者，
嗯、
你现在还会想起就是这个新闻理想、嗯，然后觉得有某种遗憾吗？还是说这个其实更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嗯、
现在在做的事情？
我其实当时来猫盟的时候，我就知道，就是我可能真的不是世界上特别有天分的那种记者，但是我有我自己看世界的视角跟眼光。那我能，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它真的缺一个有专业能力的人。然后以及我自己是希望自己在以后老了的时候，或者退休了之后，还是可以以我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积淀去做出更有分量的、更深度的这些时代的侧写吧。嗯，就我是觉得，嗯，新闻理想是一直在我的基因里的，就包括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像保护的热情啊，像这些都跟新闻理想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还是相信个体的力量，还是相信个体的这种对公正或者对更美好家园的向往，它是能驱动去发生一些改变的，就还是有这种美好的愿景吧。就是基于这些东西我们去做报道，然后现在我们脚踏实地的去让一些改变发生。那到现在呢，我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挑担子的人，但是呢就有点像我自己去爬4000米以上的山，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肺是很累的，脑子也有点疼，就每一步都走得比较的艰难，但是风景又很好，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以上就是猫盟 CEO 黄巧文和我的对话，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你使用的播客软件上给我们留下评语，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找到和听到这些社会创业者的故事。你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上找到我们的节目。我的发芽故事团队包括段帅、心仪、庆斌和我是吉米，非常感谢你的聆听，下次见。